大家冇咁嘅感覺啊。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這樣的感覺？
咁啊，今日嘅講題係寬恕可以嗎？
今天的講題是寬恕可以嗎？
我開始嘅時候準備嘅時候，
當我開始準備講題的時候，
唔係呢個題目嘅，
並不是這麼一個題目。
我嘅原本嘅題目係叫做罪與罰。
我原本的題目叫罪與罰。
但是我準備的時候，我想是聖靈不讓我再繼續進行的原因。
可是當我準備的時候，我想是聖靈不讓我繼續再往那個方向走。
他反而是給我這個寬恕的題目。
他反而給了我這樣一個關於寬恕的題目。
我相信神也有這樣的原因的。
我相信神這樣安排是有他的原因的。
聖誕我們紀念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
聖誕節我們紀念我們的救主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
不是說罰我們。
并不是要来惩罚我们，
是要将宽恕带给我们每一个人，
是要把宽恕带给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可能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做到罪与罚的讲章。
那么可能就是我没有办法继续罪与罚这个讲章的原因。
但宽恕的讲章似乎很容易可以准备到，
宽恕的讲章反而比较容易的可以让我准备到。
我首先讲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我首先跟大家来讲一个小故事。
有个女孩子，
有一个小姑娘，
她知道即系都系圣诞节期间，
她知道圣诞节将要来了，
爸爸妈妈都好忙，
爸爸妈妈都很忙碌，
爸爸就忙住系即系 set 嗰个圣诞树同埋嗰啲灯饰，
爸爸忙着把圣诞树架起来，还有把圣诞灯饰装好，
妈妈就忙住系准备圣诞礼物啦，同埋系一啲诶圣诞 party 要用嘅嘢，
妈妈就忙着准备圣诞礼物，还有准备圣诞聚会要准备的东西。
咁小女孩当然希望即系多亲近爸爸妈妈吓，
小女孩希望多点时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但每次嚟到爸爸妈妈嗰度嘅时候，
但是每次来到爸爸妈妈跟前，
都听到同一句话嘅，
听到的都是同样一句话，
借名吓，行开借名，
就是请让开，让开，让一下。
咁佢梗系好唔开心，
小女孩很不高兴。
咁嗰晚佢喺床边就咁样祈祷啦。
那天晚上，她在床边祷告。
佢话：我哋在天上的父。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咁一路主祷文嗬。
主祷文。
咁去到佢话免咗我哋嘅圣诞。
她说免了我们的圣诞。
如同我哋免咗其他人嘅圣诞。
如同我们免了其他人的圣诞。
可能我哋都有咁嘅同感。
我想我们大概有同感。
唔知你哋会唔会咁样嘅有咁嘅祷告啦？
不知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祷告呢？
但今日讲题唔系讲圣诞啦。
但是今天的讲题并不是讲圣诞节，
而系讲宽恕。
讲的是宽恕。
这个题目咧喺我哋中间人咧感受可能系好深刻嘅。
这是我们当中可能有很深感受的。
因为无论任何人，
因为无论任何人，
只要你有一把年纪嘅话，
只要你上了年纪，
你都几乎无可避免或多或少嘅。
你无可避免或多或少的，
或深或浅的受到其他人的伤害，
或多 或深或浅的会受到来自其他人的伤害。
这个伤害可以是来自不同的人，
这伤害可能可以来自不同的人，
可以来自一些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可以来自一些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在街上突然间踢你一脚都未定，
在街上忽然踢你一脚可能都有可能，
可以来自你的朋友，
也可能会来自你的朋友，
教会的弟兄姊妹，
教会的弟兄姊妹，
或甚至是家里面的子亲，
甚至来自家里面的亲人。
这种伤害可以是因为一个朋友的背离，
这种伤害可能是因为一个朋友的背离，
或者你受到一些是不公平，
或者是你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或者不合理的对待，
不合理的对待，
或者是指责，
或者是来自人们的指责，
或者是你父母或家人的不谅解，
又或者是来自于父母或者家人的不谅解，
或者你曾经是被欺骗或者被利用，
又或者你曾经被欺骗被利用，
或者你背后有些人是说了一些不应该的话，
又或者背后有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
但是当我们是受到伤害之后，我们愿不愿意去宽恕呢？
当我们受了伤害以后，我们愿不愿意来宽恕呢？
宽恕似乎不是一件自然的事，
宽恕似乎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因为有人曾经是对我不公平的话，
因为如果有人曾经对我不公平
伤害了我的话，
伤害了我，
我自然的反应就是很明显的，就是
我自然的明显的反应就是，
就是这个人是必须为到他做出来的付上个代价，
这个人必须为他所做的付上代价，
这样才可以拉平，
这样才可以拉平。
但是宽恕真的可以吗？
但是宽恕真的可以吗？
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是约瑟的故事，
是约瑟的故事，
记载在创世纪四十五章一至二节，
记载在创世纪四十五章的一到二节。
圣经旧约创世纪是记载了约瑟这个人物的故事，
圣经创世纪记载了约瑟这样一个人物的故事。
约瑟在年幼的时候，
约瑟在年幼的时候，
因为兄长是妒忌他父亲是偏爱他，
因为兄长妒忌父亲偏爱他，
在一次放牧的时候，
在一次放牧的时候，
是将他卖了给是过路的商人，
把他卖给了过路的商人，
然后就瞒骗父亲说这个仔已经被野兽吃了，
兄长骗父亲说约瑟已经被野兽吃了。
而约瑟亦都系辗转嘅，系嚟到被卖到去埃及，系成为奴隶。
约瑟被辗转的卖到埃及，成为奴隶。
系经过好多年之后，
多年以后，
因为系有大饥荒嘅缘故，
因为有大饥荒的缘故，
呢啲兄长就嚟到埃及去求粮。来到埃及地求粮啊，攞粮食。
兄长们来到了埃及地来，寻找粮食。
这个时候嘅约瑟已经系成为埃及嘅法老嘅宰相。
当时约瑟已经成为了，埃及法老的宰相。
系位高权重。
位高权重。
而创世纪呢两节就系记载咗吓，佢哋相逢相认嘅时候嘅景象。
创世纪这里就记载了他们相逢相认的形象。
我哋一齐读一至二节。
我们一同来读一到二节。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这里记载了约瑟是再次见到他的兄长，
这里记载了约瑟再一次见到了他的兄长，
他情不自禁是没办法再隐藏，久久是压抑在心里面那种抑郁，
他情不自禁无法再隐藏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的压抑，
他是放声大哭，
他放声大哭，
连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到，
连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约瑟在这个时候其实有足够的理由去恨他的兄长，
约瑟在当时有足够的理由来恨他的兄长，
亦都有足够的能力在这个时候是向兄长去报复，
也有足够的能力在当时向兄长们报复，
因为以他现在的权位来讲，
以他当时的权位来说
是绝对可以行的，
这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他可以将他们收监，
他可以把兄长们下到监牢里，
亦都可以拒绝卖粮，
也都可以拒绝把粮食卖给他们，
等他们空手回去，
让他们空手回去，
然后在这个大饥荒里面是自生自灭，
让他们在大饥荒当中自生自灭，
这样就可以达到报复的目的，
就可以达到报复的目的。
但是约瑟是没有这样做法，
约瑟没有这样做，
因为他选择了去宽恕，
他选择了宽恕，
约瑟是选择了与弟兄相认，
约瑟选择了与弟兄们相认，
不计前嫌，
不计前嫌，
是重归于好，
重归于好，
而且是安慰他们，
而且还安慰他们，
亦都接家人是留在埃及渡过这个难关，
也都把家人接过来留在埃及渡过当时的难关。
约瑟所做到的，
约瑟所做的，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呢？
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呢？
我看了一本书，是路易史密德所著的《宽恕与忘却》。
我读了一本书，是路易史密德所写的，叫《宽恕与忘却》。
它里面讲了是宽恕，其实有是四个阶段的。
它里面提到了宽恕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受伤。
第一个阶段是受伤。
就是当一个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当一个人受到伤害的时候。
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那种痛楚，如果是久久不能够释怀的时候呢？
那些痛久久不能够释怀的痛楚，
我哋就系进入咗呢个第一嘅阶段。
我们就进入了第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系怨恨。
第二个阶段是怨恨。
当你冇办法系将受到伤害嗰个影子系从个脑海中系除掉嘅时候，
当你无法把受到伤害这样的影子从脑海中抹去的时候，
唔能够再对呢个伤害你嘅人去忘记呢个仇恨。
不能够对伤害你的人忘记的仇恨，
如果希望这个人能够得到他应得那种折磨的时候，
希望对方受到他应得的折磨的时候，
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
这就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治疗。
第三个阶段是治疗。
这个阶段我们是尝试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那位伤害我们的人。
在这一阶段我们尝试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这位伤害我们的人。
这个阶段你是不再怀恨，对这个人不再怀恨。
在这一阶段当中你对这个人不再怀恨。
慢慢的痛苦是因为你的治疗阶段你是过去。
这痛苦因着这一段的治疗的阶段而过去。
自由的释放的感觉是回来。
自由释放的感觉回来了。
第四个阶段是和好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和好。
这个阶段或者你会邀请那位伤害过你的人重新回入你的生命里面。
这个阶段可能代表着你邀请那伤害你的人重新回到你的生命当中。
当然对方能不能够是真诚，
当然对方是否能够真诚的
决定了这个关系能不能够和好，
决定了这个关系 能否和好。
这个关系 是双方面的努力，
这和好的关系要取决于双方的努力。
但有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
这个和好 是不可能的时候，
当这和好不能够不可能的时候，
我们就要独自走上这个治疗的过程。
我们就要独自的走上这个治疗宽恕的过程。
我尝试是详细去给大家了解每一个阶段。
我尝试让大家来详细的了解每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受到伤害。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受到了伤害。
真正是令我们受到伤害的通常有包括三方面。
真正让我们受到伤害的通常包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关系个人的。
第一方面是关系到个人的。
第二方面是不公平的。
第二方面是不公平的。
第三方面是深刻的。
第三方面那是深刻的。
如果没有这三方面，可能这个伤口不是太深的。
如果 这三方面没有达到，那么这个伤害可能不会太深。
或者是很快可以过去。
而且或者说是很快就会过去。
但如果这个伤害也包括这三方面的了，
但如果伤害包括到这三方面的时候，
可以告诉大家，
我可以告诉大家，
宽恕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宽恕可能是唯一的出路。
当你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
当你受到这样的伤害的时候，
你自己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你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是说你想不想是得到这个治疗，
就是说你想不想得到治疗，
你想不想你的心灵是能够康复，
你想不想你自己的心灵得到康复，
因为有着这个伤口，
或者说是任由这个伤口
继续是折磨我们，
继续的来折磨我们，
继续是让这个伤害我们的人是长期在我们脑海里面，
让这个伤害我们的人长期的盘踞在我们的脑海里，
霸占着我们所有的思维，
霸占我们所有的思维，
抓住我们的心是不放，
抓着我们的心不放，
侵蚀了我们所有的喜乐，
侵蚀了我们所有的喜乐，
因为我们愿意尝试是用宽恕来治疗我们这个伤口，
或者是我们愿意尝试用宽恕来治疗我们的伤口。
如果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的话，
如果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
我们就没理由说去淡化这个伤口带给我们的痛楚，
我们就没理由来淡化伤口带给我们的痛楚。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会说我试图去否认这种痛楚，
因为有时候人们会说试图来否认这种痛楚，
因为很多时候这种痛楚令到我们是连提起都不想，
因为很多时候这样的痛楚让我们连提都不愿意提，
因为每一提起只有是徒增苦楚，
因为每一次提起只有徒增痛苦。
有的时候伤害我们的人可能是我们的至亲，
有时伤害我们的人可能是我们的至亲。
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会去承认，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愿意来承认，
因为是冷暖自知，
因为冷暖自知。
亦都有啲人系因为面子嘅原因，佢唔会承认佢受过伤害。
因为也有人会因为面子的关系，不承认他受到伤害。
但系嗰个重点就系话，唯有我哋系能够系切实面对我嗰个痛伤口带嚟嘅痛楚。
但是重点是，当我们唯有我们真正的来面对伤害带给我们的痛楚的时候，
我哋先至能够踏上呢个系治疗嘅路，
我们才能够踏上那个治疗的路途。
关于不公平的伤害，
关于不公平的伤害，
有几个成因嘅，
是有一些成因的。
我哋有啲人认为我哋系受到伤害系活该嘅，
有些人认为我们受到伤害是活该，
因为佢哋单单系为咗去报复，
因为他们单单是为了要报复我们。
有啲人系刻意系要伤害我哋，
有些人刻意的要选择伤害我们，
系因为佢自己根本唔能够控制自己，
因为他们根本不能够控制自己，
可能系出于情绪或者心理嘅问题，
可能出于他们的情绪，出于他们的心理问题。
有啲时候我哋系无端受害。
有些时候我们无端端的受害，
是因为对方自身的问题不能够处理得好，
因为对方自身的问题不能够很好的处理，
失控是扩大，
失控了，
失控扩大，
失控扩大化。
我们适逢其会的，在那个不应该出现的时间，不应该出现的地点出现，
我们刚好在不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在了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就受到这个伤害，
我们就受到了来自他的伤害。
也有这些时候是人是出于好意的，
也有一些时候人们 出于好意，
但好意不一定在我们身上带来好结果，
但是好意并不一定在我们的身上带来很好的结果。
有时反而一个人的好意伤害了我们，
有时候反而是因为人们的好意伤害了我们，
也有些人是不小心是伤害了我们，
也有些人不小心伤害了我们。
每人都会犯错，
每一个人都会犯错，
但这个人的错失却是将痛苦是加在我们的身上，
他们不小心的痛的错误却要加在了我们的身上，
是让我们付上了这个痛苦的代价，
让我们付上痛苦的代价。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面对，如果面对一些是令到我们受到不公平伤害的人，
面对，如果面对我们受到的是不公平的伤害的时候，
就算他是出于无意的，我们可不可以宽恕他们呢？
就算对方出于无意，我们能不能够宽恕他呢？
如果他纯粹是出于大意的，
如果他纯粹是因为大意呢？
可能就更加难受，
可能就会更加的难过。
为什么我要因为这个人的大意而负，就是去疏忽而是受到苦呢？
为什么我要因为他人的疏忽大意而受苦呢？
如果那位喝醉酒的司机，
如果是一位酒醉的司机，
是撞死了个小孩子，
撞死了一个孩子，
我相信他没有这样的全心，
我相信他不是存心这样做的。
但这个小孩子是 无意义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这个孩子却无辜地付出了生命，
就令到人难受了，
就很让人难受。
你可不可以宽恕他呢？
这样的情况你可不可以宽恕他呢？
我最终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最终为了自己的缘故，
或者我们需要这样做，
我们需要宽恕。
到第二阶段，
我们来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心里面是怀恨，
我们心里怀恨。
当我们受到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
当我们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的自然反应就是去怨恨，
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怨恨。
因为你既然是伤害了我，
因为你既然伤害了我，
我就是要恨你，
我就要恨你。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反击，
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反击。
但是怨恨其实也都在折磨我们，
但是怨恨其实在折磨着我们自己，
消耗我们的身心灵，
消耗着我们自己的心身灵，
使我们是很疲倦，
使我们疲倦，
使我们很封闭，
使我们封闭，
再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处理任何的日常的事，
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处理其他日常的事，
或者做一些比较建设性的事，
或者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
在心里面的喜乐是消失了，
我们心里的喜乐消失了，
只是一心一意的想着是怎样可以将我们的愤恨倾倒在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把我们的愤恨倾倒在对方的身上。
怨恨的心是需要治疗的，
怨恨的心是需要治疗的。
怨恨是伤害性的，是伤害性的，
伤害性的，
是危险的，
是危险的。
如果任凭怨恨是膨胀下去的话，
如果我们任凭怨恨在我们心里膨胀，
后果是可以是严重的，
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没有一样好东西是可以是怨恨可以带给我们，
怨恨并不能带给我们任何一件好的事情。
怨恨不单是伤害对方，
怨恨不但伤害对方，
同时也都是伤害着自己，
同时也在伤害我们自己。
我们说是发怒是不相等于怨恨，
我们说的发怒不等于怨恨，
发怒是不需要治疗，
发怒是不需要治疗，
但怨恨却需要治疗，
怨恨却是需要治疗的。
发怒是正常的，
发怒是正常的。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发怒，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发怒，
表示我们是有感觉同埋有健康嘅反应，
表示我们有感觉，我们有健康的反应。
但系怨恨系病态，
但是怨恨乃是一种病态，
系需要适当嘅治疗，
需要适当的治疗。
正当嘅发怒系俾咗我哋提供咗我哋一啲行动嘅动力，
正当的发怒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一些动力，
去处理令我哋发怒嘅成因。
来处理让我们发怒的成因，
是使我们改变改善问题的所在，
是我们改善问题的所在。
当然圣经也是教导我们，
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
是要慢慢的动怒，
要慢慢的动怒，
也都是不要含怒到日落，
不要含怒到日落。
相对的，
相对的，
怨恨不可以令到事情改变得好一点，
怨恨不能够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
它只会将事情越变越坏，
怨恨会把事情越变越糟。
因为怨恨的目的是破坏，
因为怨恨的目的乃是破坏，
是破坏爱能够做的建设，
是破坏爱能够带来的建设。
可不可以原谅对方呢？
我们可不可以原谅对方呢？
如果你不可以的话，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如果你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感受里面的话，
如果你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感受当中，
你心里面的怒火是越来越烧得越烈，
你心里的怒火会越烧越旺，
你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暴躁，
你睡不着，
你睡不好，
就算睡着都是噩梦连连，
就算睡着了也都是噩梦连连。
心里面的压抑是导致我们情绪敏感，
心里的压抑导致我们情绪敏感，
悲观忧愁，
悲观忧愁，
我们不再想吃喝了，
我们不思吃喝，
动不动就去流泪，
动不动我们就流泪，
我们的免疫力也都下降，
我们的免疫力也下降，
很容易就有其他的疾病，
很容易就会生病。
所以欢笑是人生大学里面必修的学分，
所以宽恕是我们人生大学里面必须要修的一个学分。
我们不要被负面的情绪再捆绑我们，
我们不要被负面的情绪捆绑我们，
不要让它再令我们受到更大的伤害，
不要让它再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我们去到第三阶段，
我们来看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是我们需要医治。
第三阶段说到我们需要医治，
医治其实是一个方法，
医治是一个方法。
我想我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方法，
我们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方法。
首先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离开我们恨这位人，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从我们恨的这个人身上转开，
将你心思专注在自己身上，
将心思回转到自己。
因为宽恕是好像一个属灵的手术一样，
宽恕像是一场属灵的手术，
是慢慢用一个手术刀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做手术，
慢慢的让圣灵到我们的脑海里面来做手术，
将我们的伤痛是割去，
把我们的伤痛割掉，
将那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分开，
把这个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分开，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手里面一只蝴蝶一样，
就好像一个孩子手里面有一只蝴蝶，
他要放开手，
他要把手放开，
给个蝴蝶是飞走，
让这只蝴蝶飞起来。
这个过程之后，
这样的过程以后，
你可以重新将这个人邀请回来，
你可以重新把那个人邀请回来，
但是要全新的，
但是是全新的，
好像我们脑海里面曾经一些痛苦记忆是已经忘记一样，
好像我们脑海里面痛苦的记忆已经忘掉。
当我们能够去宽恕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来宽恕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或者可以在这个人里面看得深一点，
或者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当中更深的来了解。
我哋睇到呢个曾经伤害我哋嘅人背后嘅实质。
我们看到这个曾经伤害我们那个人背后的实质，
就是他也都是一个软弱的、有需要同埋会犯错的人。
就是他也是一个软弱的、有需要的、会犯错的人。
他伤害我哋之前系咁样，
他伤害我们之前是这样，
伤害我哋之后可能亦都系咁样，
伤害我们之后他仍然是这样。
但系宽恕俾我哋睇到呢个人后边嘅实质嘅时候。
当宽恕让我们看到这个人背后的实质的时候，
我们的心思也都在改变着，
我们的心思也在同时的要改变，
我们对这个人有一个重新的感受，
我们对这个人要有一个重新的感受，
因为以前的伤害不再影响我对这个人的看法，
以前的伤害 不再影响我对这个人的看法。
圣经里面是形容了是上帝是怎样宽恕我们，
圣经当中形容了上帝是怎样的宽恕我们。
在旧约的赎罪祭里面，
在旧约的赎罪祭当中，
上帝是吩咐人是将一些代表人的罪的东西，
上帝吩咐人们把一些代表人的罪的东西
是捆在那个山羊上面，那个身上面
捆绑在山羊的身上，
然后将这个山羊送去旷野，
然后把这只山羊送到旷野当中，
就是表示人的罪是不再被提起，
表示人的罪不再被提起，
已经是被赦免，
已经被赦免，
或者也好像诗篇里面诗人这么说，
也好像诗篇当中诗人提到的，
他说上帝抹去我们的过犯，
他说上帝抹去我们的过犯，
就好像妈妈抹去小孩子面上边嘅污迹一样，
就像母亲抹去孩子脸上的污迹一样。
诗人亦都咁样形容，
诗人也这样形容。
佢话东离西有多远，
说东离西有多远，
佢使我哋嘅过犯离我哋都有多远，
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所以无论系嗰个代罪嘅山羊，
所以无论是这代罪的山羊，
或者系个 B B 个孩子脸上嘅污迹，
或者是孩子脸上的污迹，
诗人所表白嘅系上帝心思个改变。
诗人表达的是上帝心思的改变，
他再不用以往是看我们的眼光看我们，
他不再用 以往看我们的眼光来看待我们，
因为他不再纪念我们曾经所犯的罪，
他不再纪念我们曾经所犯的罪。
宽恕是在心里面出来的 一种释放，
宽恕是由心里出来的释放，
这个释放是诚实的，
这个释放是诚实的，
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诚实实实的伤痛，
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诚实实在的伤痛，
诚实的怨恨，
我们诚实的怨恨，
也都做了一个诚实的抉择，
我们也诚实的做了一个选择，
才能够有这个诚实的释放，
才会有这样一个诚实的释放。
宽恕人的是不需要假装是没有受过痛楚，
宽恕别人不需要假装我没有受过痛楚，
也都不需要在痛苦面前装作若无其事，
也不需要在痛楚面前装作若无其事，
因为真正的宽恕是在于我们能够正视伤害我们的人和我们曾经受的伤害，
因为宽恕在于我们能够正视伤害我们的人还有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
而选择是以宽恕的力量去面对，
在那时候来选择以宽恕的力量来面对。
第四个阶段是和好阶段。
第四个阶段我们来看和好的阶段。
神学家 H.R. McIntosh 这样说，
这位神学家 H.R. McIntosh 这么说到，
他说宽恕是受伤害者藉理性及个人主动，
说宽恕是受伤害者藉着理性及个性主动，
跨越障碍与伤害他的人重建愉快坦率的友谊，
跨越障碍与伤害他的人重建愉快坦率的友谊。
这里的关键就是跨越障碍，
这里的关键是跨越障碍
重建友谊，
重建友谊
怎样做呢？
怎样做呢？
我想首先你是要伸出你的友谊之手，
我想首先你要伸出你的友谊之手，
你说来啊，我们可不可以 再重新做朋友，
你说来试试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再做朋友，
但当对方是接受你友谊之手的时候，
但当对方接受你友谊之手的时候，
他需要是愿意是付上一个代价入场费，
他对方要愿意 也要需要愿意付上一个代价，
就是说他要带上他自己的诚意，
就是说他也愿意带上他的诚意，
他所说的他所想的要是真诚和合乎现实，
他所想的，他所做的也要真诚，合乎现实。
他能够了解你自己的感受和痛苦。
他能够了解你的感受和痛苦。
他不去推卸他当中曾经有的责任。
他不会推卸他在当中所要承担的责任。
过去的或者是不能够再留下来。
过去的或许不能够再留下来。
宽恕之后，我们可以和好。
宽恕以后，我们可以和好。
但和好是因应新的环境再重新开始。
和好是因为有了新的环境，我们再重新开始。
已经失去的或者不能够再重现。
已经失去的或许不能够再重现了。
剩下来的。
剩下来的。
可不可以足够我们重新起步呢？
是否足够让我们能够重新起步呢？
可不可以让过去成为过去呢？
我们可不可以让过去成为过去呢？
或者明天可以带来新的希望？
或者明天会带来新的希望？
我们看一看宽恕的几个不。
我们要来看一下宽恕的几个不。
宽恕我们要了解几方面。
关于宽恕，我们也要了解以下的几方面。
宽恕之后是不等于你要忘记。
宽恕之后并不等于我们要忘记。
因为如果你能够记起的话，
因为如果你能够想起来的话，
你的宽恕是能够是更加显得是真实。
你的宽恕更加能够显得是真实的。
第二，宽恕不等于你要免去对方的责任。
第二，宽恕不等于你要免去对方的责任。
相反，就是因为对方有这个责任。
相反，因为对方有这个责任，
曾经伤害过你，
曾经伤害过你，
你才会宽恕他，
你才会宽恕他。
第三，宽恕不等于你要收起你的分歧，你们的分歧。
宽恕不等于你们要收起相互的分歧。
因为如果你成日协妥的话，
因为如果你整天都是妥协的话，
你是剥夺了对方是受到你宽恕的机会，
你也剥夺了对方受到你宽恕的机会。
宽恕也不等于要处处去迁就对方。
宽恕也不等于要处处迁就对方。
正是因为他有不能够接受的地方，
正是因为他有不能够让你接受的地方，
你才会受到那个伤害，
你才会受到伤害。
最后，宽恕亦都唔等于你要忍让对方唔啱嘅地方。
最后，宽恕也不等于你要忍让对方的不是。
你可以去宽恕佢。
你可以宽恕他。
但你可以唔可以再去忍让佢？
但是你不能够再忍让。
我哋睇翻圣经里边点讲。
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怎样说。
圣经里面的宽恕观，
圣经当中的宽恕观，
圣经是教导基督徒去宽恕其他人，
圣经教导我们要宽恕别人。
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向天父祷告，
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向 天父来祷告。
主导文那里说，
主导文说到，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所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另一个翻译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另外有一个说法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
耶稣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宽恕人的原因。
耶稣也给了我们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我们要宽恕别人的原因。
马太福音是六章十四十五节。
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四到十五节。
他说，你们宽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所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当你受到不公平的伤害的时候，
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伤害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去思想主耶稣曾经也受过不公平的伤害。
我们应该来思想主耶稣曾经也受过不公平的伤害，
而且程度是比我们高得多得多，
而且程度比我们高得多得多，
伤害也深得多，
他的所受的伤害比我们也深得多，
甚至要在十字架上被人来钉死，
甚至要在十字架上被人钉死。
但是他仍然都是选择了去宽恕，
但是他仍然选择了宽恕。
他向天父是为伤害他的人是能祈求，
他向天父为伤害他的人祈求。
路加福音这么
说，路加福音说，
他说当下耶稣说，
当下耶稣说，父啊，
赦免他们，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晓得。
当有人问耶稣，系门徒问耶稣要宽恕弟兄要几多次嘅时候，
当门徒问耶稣要宽恕弟兄多少次的时候，
马太福音咁讲，
马太福音说到，
那时彼得 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宽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说到，那时耶稣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应当宽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当时在那个社会的共识就是这样的，
当时的社会模式是这样的，
就是宽恕人三次就够了，
宽恕人三次就可以了，
第四次可以免了，
第四次你可以免了。
彼得觉得自己都挺宽宏大量，
彼得觉得自己宽宏大量，
他向主耶稣表示说七次可不可以，
他问耶稣说七次可以了吧，
他想不到原来耶稣的标杆是高得多，
他想不到耶稣的标杆高很多，
耶稣居然说话是要七十个七次，
耶稣居然说要七十个七次。
但我们可以这样想，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来想，
如果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赦免弟兄是七十个七次的时候，
如果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赦免弟兄七十个七次的时候，
你估主耶稣系会点样宽恕我哋过犯呢？
你想主耶稣会怎样来宽恕我们的过犯呢？
即系我哋要感谢我哋嘅主耶稣啊！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
感谢佢嘅大爱，
感谢他的大爱。
因为我哋喺每一次错误之中，
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错误当中，
佢都愿意宽恕我哋，
他都愿意宽恕，
俾我哋有机会系重新系站立起嚟，
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站立起来。
保罗亦都系教导信徒系点样去宽恕弟兄。
保罗也教导了信徒怎样来宽恕我们的弟兄。
在哥罗西书这么说，
哥罗西书说道，
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瑕疵、有闲暇，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以恶报恶，
以恶报恶，
以眼还眼，
以眼还眼，
这个是世界的方法，
这是世界的方法。
圣经的教导却不是一样，
圣经的教导却不是一样的。
圣经教我们是恩待我们的敌人，
圣经教导我们要恩待我们的敌人，
是要以善胜恶，
要以善胜恶，
不可以为恶所胜，
不可以为恶所胜。
罗马书十二章这么说，
罗马书十二章说，
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然后说，所以如果你的仇敌是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亲爱的弟兄啊，你不要自己伸冤。所以后面说到，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要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的。
再更加不可思议的就是，
再下来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主耶稣叫我们是要为我们的仇敌去祝福。
主耶稣还要求我们为我们的仇敌来祝福。
路加福音这么说，他说，
路加福音说道，
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路加福音说道：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又这样讲在路加福音另外一节了，
接下来又是路加福音的另外一节，
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蒙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父慈悲一样。
路加福音后面又说到，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称谢的？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我们又说，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回到约瑟的故事里面，
这个时候让我们回到约瑟的故事当中。
这里经文说，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近前来，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再来回到约瑟的故事当中，约瑟第四章，约瑟又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怜，这是神差我们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里的饥荒已经二年了。后面又说到，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
约瑟所经历的痛苦和伤害，
约瑟所经历的痛苦和伤害，
我们看到原来都是神所容许的。
我们看到原来那是神所允许的。
在神的计划里面是有一个位置，
在神的计划里是有这样一个位置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要认定同一样的事实，
我们也要认定同样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
就是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的，
每样发生我哋身上嘅，
每一样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都有佢自己美好嘅旨意，
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因为佢系爱嘅源头，
因为他乃是爱的源头。
佢关心我哋每一个，
他关心我们每一个，
系唔会丢弃，
他不会丢下我们。
好似罗马书八章最后一节咁讲，
好像罗马书八章，
佢话冇嘢吓，没有任何事，
说没有任何事
可以使到我哋与我哋嘅神嘅爱隔绝，
可以让我们与我们神的爱隔绝。
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
因为这爱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以赛亚书是很漂亮地形容，
以赛亚书很美好地形容给我们看，
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说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我们的神。
约瑟的故事虽然没有一个很快乐的开始，
约瑟的故事虽然没有一个快乐的开头，
可幸的是有一个快乐的结束，
所幸的是有一个快乐的结束。
当中的有很多的试炼，
当中有很多的试炼，
有冤屈，
有冤屈，
有泪水，
有泪水，
但是都阻止不到那种宽恕的力量，
但是阻止不了那宽恕的力量，
这个从神而来，这个力量，
那是从神而来的力量。
最近是看电视，大家都知道，
最近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是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南非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
这位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刚刚在几日前去世，
刚刚在几日前去世了。
这位是曾经是带领南非是脱离种族隔离政策的人，
曼德拉是带领南非人民脱离种族隔离政策的人，
曾经是被白人政府关去监里面是27年那么长，
曾经被白人政府关在牢狱里关了27年之久，
但是他没有因此恨恶这白人，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恨恶白人，
相反当他是成为民选总统之后，
相反的当他成为了民选总统以后，
他会见了当时是种族隔离曾经 当时种族隔离政策之下的代表人物，
他会见了当时在种族隔离政策时的代表人物，
他表达了他个人对他们的宽恕，
他表达了他个人对那些人的宽恕，
还有寻求种族的和好，
也寻求种族的和好。
他说为了成就和平，
为了成就和平，
所有勇气的人，
所有有勇气的人
是不会惧怕去宽恕，
是不会惧怕去宽恕的。
有一个基督徒这样讲，
有一位基督徒这样说，
他说曼德拉所表现的，
说曼德拉所表现出来的
基督徒的品格，
那是一种基督徒的品格，
是用爱去代替恨，
是用爱来代替恨，
用和好是代替报复，
用和好来代替报复，
用宽恕是代替苦毒，
用宽恕来代替了苦毒。
再翻翻去我哋题目，宽恕可以吗？
回到我们的题目，宽恕可以吗？
你哋嘅答案系点样样咧？
你们的答案是怎样呢？
喺圣诞呢个时候，
在圣诞节的时候，
当你系回想纪念庆祝主耶稣嘅生辰嘅时候，
当我们来回想来纪念主耶稣的生辰的时候，
知道系神子降世。
知道神子降世
是因为神是愿意是将他的宽恕是带给全人类，
是愿意，是因为神愿意把他的宽恕带给全人类。
上帝已经是宽恕了我们，
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
你们愿不愿意也是宽恕其他人？
你们愿不愿意也宽恕其他的人呢？
让我们同有祷告，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个爱的源头。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爱的源头。
我们虽然是屡屡犯错，
我们虽然屡屡犯错，
很多时候不认识你，
很多时候也不认识你，
做了一些很得罪你的事，
做了很多得罪你的事。
天父，但你都愿意宽恕。
天父啊，但你愿意来宽恕我们。
你的宽恕也是给力量给我们宽恕我们周围的人。
你的宽恕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来宽恕我们周围的人，
叫我们能够有从一个新的眼光里面看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
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那些曾经伤害得罪我们的人，
叫我们去寻求宽恕，
让我们来寻求宽恕，
寻求和好，
寻求和好。
天父，我们力量都是有限，
天父，我们的力量呢是有限，
但是天父，我们去求，
但是天父，我们求，
求你给我们有这样宽恕的力量，
求你给我们那宽恕的力量。
我们多谢你，
我们感谢你，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好多谢杨弟兄的讲道，
感谢杨弟兄的讲道。
宽恕，
宽恕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举手。
可以的，请举手。
冇得举手。